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我代表教牧队工来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崇拜。现在下来的时间有几件事需要大家来先留意的。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有关于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六的崇拜刚刚好就是12月25号。于是就是我们教会的圣诞崇拜。我们今年的圣诞崇拜我们给了一个主题就叫做期待圣诞。究竟乜嘢叫做期待圣诞呢？圣诞节系乜嘢呢？有乜嘢好期待呢？我哋都会喺呢个崇拜里面嘅信息啊，嚟到同大家嚟到讲解嘅。咁所以咧，一个嘅信息咧，将会系一个福音性上嘅信息。所以喺呢一度咧，教牧队工咧就鼓励大家嚟到邀请新朋友嚟到参加啦，你嘅家人啦，你嘅朋友啦，一齐嚟下个礼拜六圣诞崇拜当中，我哋嚟到睇睇究竟呢个圣诞节有乜嘢咁好期待啦噃。最后一项报告就有关财政部就要我提醒大家有关于今年的奉献，即如果大家希望将你年尾的奉献来到归纳在今年的奉献里面，又在下年二月在包括了在那个退税收条当中，那你就必须要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你今年所有的奉献。如果你是会在即崇拜之后奉献，透过奉献封来到奉献的话，那你要记住下个礼拜即12月25号就是你最后的机会的了。不过你说如果我错失了那个机会那怎么办？哦，不紧要，你都可以将这个奉献主动的拿入来这个哥伦事工中心的。那只需要你在12月31号的12点钟之前呢，中午十二点钟之前呢拿到入嚟我哋嘅哥伦事工中心呢就可以㗎喎。不过你话我寄入嚟得唔得啊？到达。不过呢你要 make sure 嗰个嘅邮戳呢係12月31号。不过即係最方便嘅当然係网上嘅奉献嘅方式啦。如果你用我哋嘅网上奉献方式嘅话，用 PayPal 嚟奉献嘅话呢，你亦都可以呢喺呢个12月31号夜晚，即是12点钟之前，凌晨12点钟之前的时候完成了这个的奉献也都可以的。不过呢我会鼓励大家，你千万不要11点59分你先做，因为电脑网络的东西其实都需要几分钟来到完成那个的交易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越早做就越好了。我请弟兄姐妹在这个座位当中来到起来，我们一同来到做一个祷告，进入我们以下下来的敬拜。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很多谢你，多谢你今天的早上呼召你的子民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到敬拜你。今天很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在实体的聚会当中，但我们也仍然有弟兄姊妹在家的里面对着明红光芒来到敬拜你。但神，不论我们在哪里都好，我们都求主你的灵来到临降在我们的中间。主要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到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到贴近你。今天的早上是属于你的日子，愿我们就将到这个的早上这个的敬拜都完全恭敬交托在你的面前，神，让它成为这个的馨香的活祭，来到进到你的院宇，达到你的面前。愿你中间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你的名被称赞，你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自由的运行。愿主你就在这里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仰望，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进入敬拜，用爱。 口，用我心，全人俯伏你面前，让我看见你真相，愿你用爱吸引我。你是我神，你是我唯一满足，让我以心灵与诚实来进入敬拜，用我口，用我心，全人俯伏你面前，更新我心，张开我眼，让我来遇见你，进入主你同在。
宝贵血流洗 释放，全是救恩。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牺牲在十架上，得胜死亡今已复活。耶稣得胜，今坐着。生命拯救赎我，是我的医治，是我的释放。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钉身在十架上。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 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小丽，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你的道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你牺牲你的性命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主，我们求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来去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来去爱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紧紧的来去跟随你。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义求，阿门。大家清楚，
摩西的故事来到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听了大半了，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三章里面神第一次在何烈山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呼召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已经80岁的摩西，五次他拒绝了神的呼召，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又在旷野里面消磨了这么多年，当年那一个年少气盛的年轻人，今日已经变成一个落寞的老人家，他对神的拒绝就仿佛是跟神说，我还得吗？我是哪一个？我太老了，我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一份的热忱了。所以他就直接跟神说了，你不要搞我了，你去找个第二个好不好？或者某个程度上，这个也是我们的写照。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想做一些事，我们很想为神做一些事。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失败过，可能我们失望过，甚至跌倒过，之后我们不敢再想，或者我们不想再想，我们觉得我们的意志已经被消磨，我们觉得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小，我们没有了当初那一份的憧憬，有些事就等一些后生去做咯。又或者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其实不懂那么多东西，机会 机会留翻俾嗰啲叻嘅人啦。万一神真系呼召到我咯，我哋可能心入边有一份嘅抗拒，我哋甚至唔系好愿意，我哋会同摩西一样，我哋话吓神唔好啦啩，你唔好搞我啦，你要揾个第二个好冇？不过如果神唔系咁谂咧？如果佢对我哋嘅生命系无论你到咩年纪，无论你喺咩情况，佢仍然有住一个嘅美好嘅计划同埋部署咧？如果神知道咩先系叫做最合适嘅时机去呼召你咧？或者喺人嘅角度，我哋会觉得唔系啊嘛，所有嘅时机都已经过晒啦。可能我哋会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咗嗰一份天时、地利、人和。我哋今日要离乡别井，我哋失去咗原本嗰啲完美嘅条件，我哋同过往嗰种生活方式要告别。喺我哋嘅睇嚟，可能我哋已经觉得我哋冇机会再可以俾到信心我自己行上去。我哋心入边或者会谂，我都系打算平平淡淡过咗我嘅人生就算。但系，原来神可能未放弃你哦，就喺呢一个时间，原来神话就系呢一个时间，呢一个就系最好去塑造我哋生命嘅时刻。咁你又点呢？就好似摩西嘅人生，我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系0-40岁嘅时候，摩西喺埃及嘅王宫入边长大。他是埃及的一个的王子，在那里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他有最好的生活条件，无论你说他当时的才干又好，能力又好，体力又好，他都处于一个人生的巅峰。在这个时候，神没有呼召他，接着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40岁的时候，见到同胞被埃及人所欺负，他见义勇为去出手相救。虽然他当时犯下了一个离天大错，跟住仲要逃走去到旷野去做一个的牧人。不过如果你去睇，他最少都有那一份的憧憬啊。他最少对神对以色列人都有一份的抱负，都有那份的热忱啊。在那一刻，神没有呼召他。跟着去到第三个阶段，人生回到第三页，摩西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那阵时他在旷野里面每一日这样去消磨自己的人生，同一个时间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当年在埃及的所有的才干、所有的经验，在这一片的旷野似乎都用不上，派不上任何的用场。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王子，是经过了这40年入之后，去到他80岁，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落寞的老人家。可能对摩西来讲，他会觉得当年他的那一份的热忱，那一份的见义勇为，并没有赢得以色列人的青睐。而他妈妈口里面，在他小的时候讲过一个的神，在这40年里面无声无息。对摩西来讲，可能他对当时的人和事都已经完全失望，所有嘢都睇淡咗，就系咁喺旷野40年，埃及嘅王子已经唔存在，意气风发嘅年青人已经揾唔到啦。而家我哋就见到一个好普通、好普通嘅牧羊人。如果你系摩西，或者你会觉得你嘅人生都已经嚟到尾声啦。可能你不会再去想，甚至你不会去相信你的人生原来还有机会再一次起飞。去到这个位置，在这一刻，神偏偏在摩西的面前出现，要去呼召摩西。As if 这个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时间，在这里去对摩西再一次有一个呼召。你去想象那一刻摩西会想着什么？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神似乎是跟他开的一个玩笑。 如果是你，你又会怎样呢？你的生命还会不会有如果？如果今次的呼召不一样呢？如果今次生命可以有一个转机呢？摩西可能会想，转？转什么？要转四十年前转了，为什么要到今天八十岁啊，没的了，没机会转的了。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耶和华按你的名字认识你，你估摩西会怎样？可能摩西会说，我是谁啊？我是一个牧羊人，做什么要认识我啊？做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啊？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跟神将会成为朋友，他可能会想，不要说笑啦，我过去四十年他都没有看住我啊，我都是靠我自己的。他现在这一刻说想跟我做朋友，你一定跟我说笑。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说，你可以想象有一天你会想跟神更加亲近吗？摩西可能会想，什么话？哪有可能啊？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摩西不是真的想知道耶和华的名字的。你不信吗？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出埃及的第三章，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去到你们这里。你知道吗？他们一定会问我，他叫什么名字？你说了我怎回答他们好啊？这个时间的摩西，他不是真的想知道神的名字，其实更加贴切地说，他其实像是刁难神的。他不是想知道他的名字，而是说，万一神啊，如果你呢其实不告诉我听你的名字，那更好，那就是我不用去咯。所以摩西那一刻又怎会想认识神呢？八十岁的摩西，他是想跟神说，你离我远一点，你不要搞我啊。你会不会相信一个好像摩西这样的人，已经到了八十岁了，他的人生仍然有可能被神去改变，去再一次起步？如果你是摩西，你又会不会想给多一次机会耶和华，给他去带领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呢？摩西在八十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决定给神多一次的机会。于是乎，他就带着神的杖，靠着神的带领和权柄，行入了埃及。在埃及，他见证了神怎样去进行他的计划，他见到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见到神怎样去分开红海，他还用自己的对脚曾经行过那个红海，逃避了埃及的追兵。在旷野，他每一日经历的就是靠着神的云柱和火柱的带领继续向前行。在旷野一个的荒芜之地，他曾经自己亲口吃过玛拿，经历过神的供应。是啊，路一点都不容易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靠着神继续向应许之地行下去，一直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来到这里，其实摩西已经行了好一段的日子。来到摩西的晚年，在这一刻，摩西的侍奉，他的使命来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他在这里，他要亲手接过耶和华的法版，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律例。 但讽刺的是，在这一边是神在这里亲自教导以色列人要怎样去跟随他，但在同一个时间的另外一边，以色列人就因为恐惧的缘故做出叛逆神的事，他们做了金牛族去取代耶和华的位置，而这次的叛逆就叫以色列人要面对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耶和华这样去讲的，他说你下山吧，因为你的人民就是你由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些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要偏离我吩咐他们的道路，为自己做了一个的偶像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还要说什么呢？以色列啊，这个就是你的神，就是将你们在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呢？耶和华又对摩西说，我看这些人民，他们真是一些硬着颈项的人，所以现在呢，你由得我，你就向由得我向他们去发烈怒，将他们一次过消灭。耶和华当日亲自地去救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出他们的敌人的手，但现在这一刻他说我要消灭他们。你可以想象的是神那一刻嬲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在这个这么棘手的时刻，神来到了耶和华的面前，要为他的子民去求情。但是圣经告诉我，摩西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也不是只是用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的身份。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这样形容耶和华和摩西的关系，他说耶和华对和摩西是面对面讲说话，就好像人对朋友一样。咪住先，这里是讲那个摩西80岁的时候呢，全心顶撞神那一个呢，一直说我不想跟神，不想跟神有任何关系，叫神不要搞他，去找个第二个那个啊。之后摩西是答应行多一步，而在那一刻他就成为了耶和华的代言人。可能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当我们讲这样耶和华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啊，神仍然是高高在上，就跟他呼召的摩西的相处呢，有些似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咯。就是上司话俾个下属听，嗱，你而家咧应该去做啲乜嘢，你而家应该去讲啲乜嘢，就好似圣经多数嘅时间都系用呢个句法噶，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摩西，你要对以色列人说啊嘛。咁点解呢一刻就会话啊，耶和华同摩西嘅面对面唔系好似上司同下属咁样噶，而系同朋友咁样噶，神。同摩西讲说话的时候同朋友一样。一个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是有着很大的分别。上司和下属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的距离感。上司不是整天都会将心里面的所有想法都会和下属去分享，甚至未必查一下都会参考下属的意见嘛。下属多数的状态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接受 order， 在收紧 order 的情况。他们未必会口目遮拦地将心里面的所有的想法都会跟自己的上司说。朋友呢？朋友就很不同了。朋友多了的是当中他们一份很深厚的情谊。这一份的深厚的情谊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上面。讲紧嘅系佢哋彼此重视、彼此尊重，佢哋双方可以坦诚地交流，而且朋友咧系会因为另外一个朋友嘅缘故，佢愿意去聆听、愿意去改变，甚至摆低一啲既有嘅谂法。而圣经就话摩西同耶和华就系呢一种嘅关系，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啊？那位创天造地的主，独一的真神，竟然和这个普通的阿伯在这里有着一份很深的友谊，很深的关系。即是试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你由细就识佢，你知道佢嘅家境都冇乜特别，佢系一个普通到唔普通嘅人。跟住佢一日同你讲，你知嘛？其实咧，我同英女王咧好好朋友噶，我随时都可以去皇宫度揾佢，同佢叹个下午茶噶。咁嗰一刻，我相信你就会即刻望一望佢，你想肯定其实佢系咪病咗，或者佢系咪啲嘢觉得唔系好舒服，或者佢发梦未瞓醒。因为你知道嘅系呢两个人系属于两个完全唔同世界嘅人嚟噶嘛。更何况嘅系今日我哋唔系讲紧英女王系一个人啦。呢一度系讲紧耶和华，嗰、那个圣经入边讲轻慢不得嗰一位耶和华咧，摩西同耶和华比起嚟就简直唔止系两个世界，而系两个宇宙嘅存在啦。佢哋点有可能可以成为达一个嘅朋友呢？于是我哋就可能会谂啦，可能喺呢一个位，圣经系用紧一个夸张嘅修辞手法啫。咁究竟呢一个系咪真系一个夸张嘅修辞手法呢？我哋就睇下究竟摩西系点样向耶和华求情啦。喺出埃及记32章入边，摩西系咁样求耶和华嘅。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佢向叫佢施恩，话咩呢？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嘅人民发烈怒呢？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由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人民。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经指住自己向他们起誓话的，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我必把我的应许这个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你们必永远承受这地作产业。我们平日呢是不会对神这样祈祷的，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问题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呢，我哋通常系会咁祈噶嘛，神啊，我知道我哋知道噶啦，我哋知错啦，我哋知道做金牛族呢件事上面，我哋得罪咗你，所以求你怜悯我哋，求你宽恕我哋，唔好追究我哋嘅过犯啦。嗱，我哋平日系咁讲噶嘛，咁但系摩西呢一种咧，我会叫做一种开门见山式嘅游说，佢基本上系同耶和华咁讲噶，佢话耶和华。呢一班人呢是你自己亲自扣他们上来的。今日你又要消灭他们，那你当初做什么要救他们呢？你是不是给埃及人一个机会去笑你呢？说其实你这个的神呢都是立坏心肠的了。你救他们出来呢都是玩他们啫，最后你都是要杀他们的。你知道吗？那是很破坏形象的。还有你要记得当日呢你指住自己你在这里起誓你话噶，你应承过阿伯拉罕、以撒同埋雅各，话我要你哋去成为大国。你今日一气过杀咗佢嘅子孙啊，咁你咪即系背叛自己嘅名咯？其实摩西呢一啲嘅说话，你听真啲咧，系有少少尊卑不分，冇大冇细。但系神竟然听摩西呢一番嘅说话，甚至改变初衷，冇杀尽所有嘅以色列人。如果摩西不是跟神有着很深厚的关系，我相信他是不可能讲得出这一番说话。即是一种这么开放、这么坦诚的说话，好像就跟你的家人吃饭的时候聊天一样。而耶和华的回应也都表达了原来他是听着摩西的说话，甚至会因为他的说话改变自己的心意。摩西呢一位耶和华嘅朋友，当日佢曾经喺旷野，佢话佢唔想同神有任何关系，你揾个第二个噶嘛。今日当神应承咗佢嘅要求之后，佢竟然唔够，佢唔够啲咩咧？佢竟然同神要多啲，佢要多啲去神自己，佢想同神更加之亲近。于是乎，摩西就讲：神啊，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神的荣耀 在我们一般的想象里面，我们可能会想、我们看到神的能力，他的工作有多奇妙，又或者我们会想、看到很光，周围都变得很光，所有东西都很 bright， 这样叫做神的荣耀，荣光嘛。但原来神的荣耀在原文里面是有着一份的重量，有着一份的质感。或者这样说，是讲神实实在在的同在。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摩西身处会幕，人都已经在会幕了，会幕里面已经充满着神的荣光。这些其实摩西平日都见惯，可以说见怪不怪。所以当摩西说我要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他是说我想见到神你自己。就好似系平日佢已经同神每日去倾偈都未够啊！我想见到咧神你自己你个样啊！我想见到你嘅面貌，我想同你零距离，我想同你完完全全地去亲近啊！从来都冇人会咁样求啊！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系冇办法能够企喺圣洁嘅神面前而能够保住佢自己嘅性命噶。每一个的普通人见到神的话，他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而摩西敢求真是名副其实，他在找死。这个就是80岁的时候他想同神保持距离的摩西，在经历过神的同在，他的能力，每一日同神的相处之后，去到这一刻他想同神更加接近，去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连死都不怕。如果说摩西在旷野那40年将他由一个意气风发的王子变成一个落魄的老人的话，在80岁之后就是因着神的一个呼召，令到他由一个落魄的老人变成神最亲密的战友。由神答应摩西这个斗胆的要求那一刻，我们可以见到的是摩西的一生里面，耶和华由始至终就在这里带领着摩西，看顾着摩西，引领着摩西，塑造着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这样答摩西，他说，我要使我的一切美事都在你的前面经过，并且我要将我的名字耶和华在你的面前宣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耶和华答应了摩西，让摩西可以见到耶和华的荣耀。80岁之前的摩西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原来他的人生里面有一刻他竟然可以亲眼地见到耶和华的荣耀在自己的眼前去经过。如果当日摩西不断地去拒绝耶和华的呼召，去到最后，那可能在现在这一刻他的人生大概仍然在旷野里面，每日仍然在那里看住那些羊。如果当初他没有走过一步，那他可能就错过了出埃及记的全部，他会错过了见证神大能的机会，他错过了用自己对脚亲自走过红海的机会，他错过了每日见到云柱火柱在他的面前去带领他的机会。最可惜的是他将会永远错过跟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耶和华称他做朋友。你有没有想过，神话我和你要有最深度的相遇，你可以在我的面前蒙恩，你可以你的人生可以去到80岁仍然有一个180度的改变，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个是摩西，但其实同样地，今日神仍然可以和你作出同一个呼召。无论你活到什么年纪，无论你人生在什么阶段，神仍然可以在这里不断地呼召你。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一想起呼召呢，我们第一个想的呢就是我会失去些什么。我们当然认住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的。我会失去了很安逸的生活，我会失去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晋升的机会、赚钱的机会，我会失去了一切我掌握之中那一份的感觉。但是我们又有没有想象过呢？ 其实在这个呼召里面，可能亦都包含了更加多的精彩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象过摩西的故事可以成为你的故事？你有没有想象过神在你现在这一刻仍然可以180度地去改变你的生命，塑造你的生命，带你进入祂的迦南美地？你有没有想象过你同神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而一日你会成为耶和华创天造地那一位神的亲密战友呢？可能过去你拒绝过神好多好多次，不过摩西的故事告诉我们，神不会轻易地放弃我们，祂对我们的爱大到一个地步，祂会不断地无间断地去呼召我们。咁你愿唔愿意？咁你愿唔愿意再俾神一个机会，去塑造你嘅生命，带领你嘅生命？有冇谂过，其实原来跟随耶稣、跟随神，唔系净系讲紧失去，而系你会得到更多。有冇谂过神为你预备咗比你想象入边更加好？有冇谂过，其实神好想好想同你讲？你知道吗？在你的眼中，这个可能是一个 wrong time, wrong place, 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但在我的眼中， this is the perfect time, this is the perfect place, 这个是一个最完美的时间，一个最完美的地点。我在这里可以呼召你，带领你，塑造你。如果神今日再一次呼召你，你会怎样答他？你会不会有一份的心理准备跟他说，好，我跟随你。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就让我们都在祷告里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去等候耶和华自己向我们每一个去说话。你有没有试过，你曾经很好奇在想，为什么神会在这个这么奇怪的时间去呼召我呢？这个是一个完全是我们没有预备没有想过的时间，但是我们又问，如果这个其实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呢？如果神对你有一份好深的美好的心意，要塑造你的性情，带领你去进入人生的下一页，下一个高峰呢？如果神再一次呼召你，你今日你会不会跟他说，好，任由差遣？如果你今日想再给神一个机会，就好像当日摩西做过一个决定，他愿意带着神的杖离开旷野，走到去神呼召他去的地方，让神去塑造他的生命。如果这个都是你这一刻的想法，我请你去跟我一同去做这个的祷告。同埋我都邀请你们，在一阵的时候，当我们的崇拜完了，去我们的 网站去填我们的网上联系卡，将你今天那个决定都告诉牧者知道，让牧者可以为你去祈祷。让我们一同去祷告。主，我们在这里认定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很美好的心意，你是那位美善的神。主，我们过去可能我们拒绝过你，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怕失去，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又或者我不是很肯定我是谁。但是主，今天 我就因为你去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去回应你。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你塑造我们的人生，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信得过是你可以扭转我们的生命，你可以叫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一份的意义，有一份的精彩。有一天我们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求你给我们一份的勇气，求你给我们一份的智慧去踏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被你自己所用，被你自己所塑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一同去回应神对我们那一份的美善，那个的心意。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捉住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做活祭，捉住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
站立在你的跟前，我们在静候你对我们的呼召，你对我们的带领。 主，我哋喺度等待，我哋喺度等待有一日，我哋能够见到你自己嘅荣耀。我哋相信你对我哋每一个生命都有最好嘅计划，最好嘅带领。弟兄姊妹，让我哋仍然站立，接受主嘅祝福。今日我哋会用圣经嘅说话去祝福大家。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个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位。愿荣耀在教会里面和耶稣基督里面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了，我们今天的崇拜就来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用我们的网上奉献平台或者这个 QR Code 继续进行你的奉献，去支持教会的事工，也是同向神去献上我们一份的感恩的。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在这里，我们期待同你们继续一同去敬拜。